弟兄姐妹们好，我今天要讲的主要人物是约拿丹，一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今天的圣经章节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一节到第9节，24节到34节，还有23章第14节到18节。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请先读一下。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应该听爸爸的还是听朋友的？大多数咱们中国人都会说，当然是听爸爸的咯。为什么呢？因为爸爸要比朋友更亲近，谁跟我们最亲，我们就听谁的。那么再请问一个问题，那么中国人和外国人打架，我们应该帮谁的忙？当然帮自己人的咯。为什么呢？谁的关系跟我们最亲近，我们就帮谁的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人情关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干什么事儿都要靠关系，关系搞得好，做什么事都顺利，关系搞不好，就处处碰钉子，吃不开。人际关系真是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拼命想要搞好关系。哪一个人有钱有势，一大把人都认他做干爹干妈的，想要攀龙附凤靠他的关系。但是哪个人被打成右派，别说朋友要远离他，就连老婆都要跟他划清界限喽。这样做对吗？不对。在神的眼里，是非对错比人情关系更重要，真理和公义比亲情友谊更可贵。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1节到第3节，就是约拿丹的例子。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事？我有什么罪孽呢？你的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呢？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啊。扫罗王要捉拿大卫，杀害大卫，但是他的诡计总是不能得逞，他捉来捉去总是捉不到大卫，每次都给大卫给溜跑了。扫罗王就说了，哼，没关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每逢初一到初三，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得照例到我的王宫里来跟我一起赴宴，一起吃饭，有我的圣旨召见，我谅大卫他也不敢不来，我就等着他来自投罗网，哈哈。但是大卫晓得扫罗王居心不良，要谋害他，所以他就事先跑到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那儿去，跟他先把话给讲清楚了。他说，我的知己朋友约拿丹呐，你知道我是清白的，虽然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爸爸扫罗的事情，但是他无缘无故想要杀害我啊。约拿丹回答说，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爸爸不会颠倒是非杀害无辜的，不可能的，何况我们父子俩的关系这么亲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 我的爸爸如果真的要杀你，他不可能瞒着我，他一定会先告诉我的。不，不可能，我不相信我的爸爸会杀害你的。大卫，你放心好了。大卫回答说，约拿丹，是真的，我没有骗你，你的爸爸真的要杀我，他没有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咱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怕跟你说了实话会伤你的心，所以他就瞒着你，想要把我给除掉。但是是真的，我向天发誓，我没有骗你，你的爸爸真的要杀掉我，我现在危在旦夕，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呐。大卫一口咬定约拿丹的爸爸扫罗要杀他，但是约拿丹却不肯相信他自己的爸爸会干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至少他不相信他爸爸会瞒着他干这样的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呢？他们两个人就想出了个好主意，来探探扫罗的口气，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杀害大卫。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失礼，亚希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染上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是空设。扫罗向他儿子约拿丹说，约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约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约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王位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去打发人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有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到了初一，宴会的日子，大卫没有来赴宴。扫罗看到大卫的座位空着，他就想了，可能大卫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急事来不成了。没关系，等他明天来了，我再好好的收拾他。等到了第二天，大卫还是没来，扫罗就问他儿子约拿丹说了，怎么搞的？大卫昨天和今天都没来赴宴呢，我这么大的面子邀请他来吃饭，他都不赏脸呢。约拿丹回答说，大卫家里头有急事，他就向我请假回家去了，很对不起爸爸，事先没有先跟您商量。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嘛，请假就请假嘛，不能来就算了嘛，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扫罗却勃然大怒，他狠狠地把他儿子约拿丹给臭骂一顿，你这个混账东西，狗娘养的啊，你竟敢站在大卫的一边，助长反革命势力，袒护反动的分子，你这个畜生儿子，你不知道吗？大卫是你的政治敌人呐，只要他活着一天，你就做不了王。赶快派公安局的人员把他给捉回来，大卫是罪该万死的东西。扫罗王狗血喷人， 骂人也骂得太过分了，约拿丹忍不住要说两句公道话了。爸爸，你为什么要杀大卫呢？他做错了什么事呢？他犯了什么法呢？这一下可把扫罗给惹火了。好小子，你竟敢和反革命分子串通，跟大卫一个鼻孔出气，想要造老子的反。我管你是我儿子还是孙子的，我现在六亲不认了，哼，懒得跟你废话。扫罗怒火冲天，一手拿起了他的枪杆，就向约拿丹的身上砸过去。这一来，约拿丹可看清楚了他爸爸的用心，是要置大卫于死地。约拿丹愤愤不平，气得转身就走了。他心里头好难过，唉，我的爸爸，我的骨肉至亲啊，我世上最亲近的人竟然这么不讲道理，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政治利益竟然要杀害无辜，这太心狠手辣了。天哪，我的爸爸竟然瞒着我要杀害我清白无辜的朋友大卫。哎呀，约拿丹难过了一整天都吃不下饭，他对他的父亲失望到极点，他心里头矛盾极了，他真是进退两难呐。一方面，大卫是他要好的朋友；另一方面，扫罗又是他的亲生爸爸，他像夹心饼干一样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他该站在哪一边呢？他该帮谁的忙呢？爸爸的还是朋友的？最后，约拿丹下定决心，要站在他朋友大卫的一边。尽管他知道他爸爸不高兴，也尽管他爸爸给他戴上了个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帽子，但是他还是决心要帮助大卫，保护大卫，窝藏大卫。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跟他爸爸有不解的冤仇，可以趁机发泄报复呢？不，约拿丹非常的爱他爸爸，他们父子俩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们本来是无话不谈的，而他和大卫的关系呢，应该算是萍水之交，本来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识，但是自从大卫单刀赴会杀了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露出他的英雄本色之后呢，约拿丹对大卫一见钟情，两个小伙子志同道合，一下子就打得火热，结拜兄弟，成了好朋友了。约拿丹是不是一个喜新厌旧，有了新朋友就不要老子的人呢？难道他不知感激报答他父亲多年的养育之恩吗？他是个忘恩负义大逆不道的儿子吗？不，那么为什么他不帮他爸爸扫罗，反而要帮他认识不久的朋友大卫呢？这是为了真理，为了公义。约拿丹做决定的先决条件不是人情关系的问题，而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关键不在乎爸爸亲还是朋友亲，谁亲就帮谁的，不，关键是在乎谁是谁非，谁对谁错，爸爸对还是朋友对，谁对就帮谁的。他的朋友是对的，爸爸是错的。大卫是个忠心耿耿、一片赤诚的义人，没有做任何的亏心事。但是扫罗他的爸爸却是个满怀记恨、要暗算好人的人，他想要杀害无辜。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非常的明显。尽管约拿丹和扫罗是父子的关系，约拿丹也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良心，站在他爸爸的一边，袒护罪恶，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啊。真理 是最重要的。神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神总是为义人打抱不平，伸张公义。所以我们如果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也必须要站在真理的一边，持守对的立场，不看人的情面，不讲人的关系，不袒护任何一方，大公无私的秉公行义，说公道话，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同在。因为神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如果我们也站在真理的立场，神就与我们同在。约拿丹为了持守真理，为了主持公道，他不怕得罪爸爸，站到大卫的一边，站在公道的立场，替他的朋友打抱不平。他宁可违背爸爸，也不愿意违背真理，因为违背真理就是违背神，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不愿意得罪神。他宁可不服从他父亲的政权，也不愿违背神的真理。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4到15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下定决心要跟大卫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他非要清除他的政治敌人不可。所以成天到晚，扫罗都忙着追踪大卫，寻索大卫，要把他杀掉。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神站在大卫的一边。尽管如此，大卫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他成天提心吊胆的疲于奔命，被整得好惨呐。就在这个大卫最灰心潦倒、最穷途末日的时候，约拿丹又出现了。我们读23章第16到17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他是个堂堂的王子啊，他是个名正言顺的王位继承人。他从华丽的皇宫里头偷偷地溜出来，跑进了遍地是杂草荆棘、到处是野兽蚊子的树林里头，去寻找大卫，不是去捉拿他的，而是去鼓励他的，不是去除掉他的对头，而是去让出他的王位。他对大卫说：不要怕，大卫，神与你同在，我爸爸扫罗是绝对捉不到你的，你必要做王，我甘拜下风，做你的第二把手，我的爸爸也知道我的心思。这一段圣经告诉了我们约拿丹的为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第一点，他是个不计得失、坚守真理的好王子。约拿丹宁可把他自己的王位让给大卫，也不违背真理杀害大卫。你看，只要约拿丹放弃真理， 把他的竞争对手大卫给除掉了，他就可以保住他的王位了。但是他绝对不敢，对他来说，王位要不要无所谓，真理是最重要的。约拿丹的爸爸扫罗是皇帝，有权有势啊，他不好好利用他们的父子关系巴结讨好他爸爸，他反而把他爸爸给惹火了。难道他不怕他爸爸废了他的王子的位分吗？但是约拿丹不在乎，对他来说，持守正道比继承王位更重要的多。约拿丹是个不计得失、坚守真理的好王子。那么第二点呢？约拿丹也是个孝敬父亲的好儿子。我们读23章第18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既然约拿丹和大卫是海誓山盟的结拜兄弟，生死之交，为什么他们还要各奔东西呢？一个留在树林里，一个回家去了。为什么约拿丹不跟大卫一块儿留在树林里呢？为什么他又回家去呢？因为在他家里头还有他的父亲扫罗，为了父子的恩情，他不能撇下他的爸爸不管，跟着朋友就跑了，这样会伤透他爸爸的心的。尽管他的爸爸不争气，他爸爸坏毛病多，尽管他不能够同意他爸爸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够跟他爸爸同流合污，但是他还是忠心地守在他爸爸的身旁，尽到了做儿子的孝心。最后他更与他的爸爸一同献身沙场，一起死在战场上。他不但跟他的父亲同甘共苦，而且跟他同生共死。约拿丹真是个孝敬父亲的好儿子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他也是个忠心的好朋友。大卫是个政治犯，是个反革命分子，被打成右派，而且大卫又是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然而约拿丹不但不与大卫保持距离、划清界限，约拿丹反而窝藏大卫、袒护大卫、支持大卫、亲近他，这是煽动反革命、串通反革命分子的大罪啊，牵扯进去可不得了哦。但是约拿丹却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千里迢迢地来探望大卫、鼓励大卫，而且一直都在暗中支持大卫。在大卫最得势的时候来拍马屁的、攀龙附凤的朋友可多了呢，但是在大卫失意的时候，在他最孤单、最需要朋友的时候，约拿丹对大卫始终都是忠心不渝的。患难知真情啊，人在最潦倒失意的时候才能够认出他自己的真正知己朋友。约拿丹确实是个患难之交，他是个忠心可靠的好朋友。没错，我们应该学习约拿丹的正直、公义，不能因着人情关系就扭曲真理、混淆黑白、冤枉好人、放过坏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效法约拿丹，不计得失，持守真理。但是这并不是说为了真理我们就可以铁石心肠、六亲不认、冷酷无情、不要爱心了。不，在我们持守真理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持守爱心。 既要顾全真理，也要孝顺父母，更要忠心朋友。在这三方面，约拿丹全部都顾全了。他不仅仅第一持守了真理，而且第二他也尽到了儿女的孝道，始终陪伴着他堕落的父亲，与他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不但如此呢，第三他更尽到了朋友的情谊，对大卫他的朋友赤胆忠心，始终不移。约拿丹不但持守了真理，而且也顾全了爱心，他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不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空谈理论罢了，圣经的记载也不是一些天花乱坠的神话故事而已，不，圣经是有针对性的。圣经的话语涉及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问题，圣经的历史教训与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吻合，神借着圣经现在正针对着我们这一批生活在20世纪1990年生长在中华大地的儿女，神正在向我们说话。在这个世代里，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两个不合乎神心意也不讨神喜悦的现象，哪两个呢？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人把人情关系看得太重了，甚至比真理比公义看得更重要。自己人总是对的，外头人总是错的，跟我有人情关系的人我就帮他，黑的也可以变成白的，跟我没有人情关系的人我就不管，白的也可以变成黑的，没有什么公道真理可言，大家不问是非对错，只讲人情关系，人的情面和人的关系变得比神的真理和神的话语更有权威性，这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不讨神喜悦的。神要我们做个20世纪的约拿丹，不看关系，只看是非，不计后果，持守真理。神要我们永远站在正义真理的一边，做个大公无私的约拿丹。组内的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什么真情真意的，只要你有利用的价值，咱们就是好亲戚好朋友，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一脚把你给踢开，管你死活的。大家信的都是实用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虚假好淡薄啊，都是在逢场作戏，彼此利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前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真是难得找到几个以诚信相待的真正朋友。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做个20世纪的约拿丹，对我们的大卫就是对这个20世纪里头对神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像约拿丹一样站在他们的一边，与他们同一阵线，同一立场，持守真理。不管他们是得志还是不得志，有钱有势还是穷途末路，我们都要做他们的忠心朋友。还有对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诚心相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要当别人一帆风顺的时候咱们就称兄道弟的打成一片做好兄弟姐妹，但是当别人经历风暴的时候我们就见风转舵，跟他们划清界限，不认他们做兄弟姐妹了。还有对我们有恩德的父母亲戚朋友，我们要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不要做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 让我们做个20世纪的约拿单。现在，让我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正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三自爱国教会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爱国爱教？我们应不应该站在自己国家人民的一边，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帮着自己人说话呢？当然应该喽，我们是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这是理所当然，人之常情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当自己国家人民的立场和圣经真理的立场不同的时候，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当三自爱国教会的所作所为和神的真理背道而驰，互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当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要反国家、反人民、反革命，不，爱国爱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闭着眼睛爱国爱教，不能够只讲关系不分是非啊，不能够不分青红皂白，一味的站在自己人的一边，不管谁对谁错，一味的替自己人说话，这样盲目的爱国爱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替神说话，替天行道。谁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就该帮谁。我们应该大公无私，不偏袒任何一方，持守圣经的真理立场。我们应该本着良心说公道话，秉公行义，这才对呀。但是所谓的三自爱国爱国爱教，顾名思义，提倡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国家的立场，你看是三自爱国，要站在自己人民的一边，替自己中国人说话，反对所谓的反华的渗透势力，也要打击所谓的非法违法的地下宗教活动。但是所谓的国家人民的立场，是否是圣经真理的立场呢？所谓的反华的渗透势力和非法的宗教活动，是否是反神、反圣经、反真理呢？让我举出两个实例来。第一个，譬如在1990年2月份，广州的林献高和他的家庭教会因为拒绝参加三自爱国教会，被公安局和宗教事务处联合查封。到了4月份，不到2个月，三自爱国会的天风杂志就发表文章表态，支持公安局和宗教事务处的行动，并且指责林献高的家庭教会是非法的宗教活动。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呢，在上海有个世界知名的传道人叫做王明道，他一向坚决不参加三自教会，也不站在三自爱国会的一边，因此呢他坐了20年的牢，现在他90多岁了，三自会还是不放过他，一再在三自的天风杂志里头发表文章，批评指责王明道，说他反对三自爱国会就是不爱国，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华反人民。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王明道和林献高先生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我们对于所谓的反华的渗透势力和所谓的非法的家庭教会和违法的宗教活动，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看待呢？ 我们可以持四种可能的态度。第一，我们可以站在王明道和林献高和家庭教会的一边，支持圣经真理的立场。第二种态度呢，我们也可以站在所谓的三自爱国会的立场，跟他们联合阵线，一起指责国内的家庭教会是违法犯法的地下宗教活动，也批评海外的传道和送书的工作是反华的渗透势力。这是第二种立场。第三呢，或者我们也可以保持沉默，不参与，不发言，不表态，谁也不帮，什么都不理，免得惹麻烦。这是第三种态度。最后第四种呢，这是个最愚蠢也是最自相矛盾的立场，就是两边都讨好。三自也很好嘛，家庭教会也很好嘛，两边都好，不要吵了，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大家要彼此包容，相亲相爱，要和平共处啊，我两边都帮，两个立场都能够接受。这可能吗？愚蠢，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要跟三自会握手，你就是站在所谓国家人民的立场，你在打击家庭教会的所谓非法违法的地下宗教活动。相反的，如果你要跟家庭教会握手，你就是站在所谓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立场，你在搞反华的反国家反人民的违法宗教活动和渗透活动啊。这两者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怎么可能两边都支持，双方都讨好呢？真是愚不可及呀！我再请问大家一次，你的立场是什么呢？你是站在自己人的一边，就是所谓站在三自爱国会的一边，还是站在圣经真理的一边呢？如果你要保持沉默，不表态，不参与，谁都不帮，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你是个酒肉朋友，你看到别人有困难了，拍拍屁股掉头就走了，什么都不管了，朋友也不认了，这样的人最多，这样不管闲事免得惹麻烦的态度是最多的，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如果你要两边讨好，那么你的态度就叫人费解了。你以为你满脸笑容到处握手就是个和平使者，好好先生，面面俱全了哈。让我用爱心说实话，诚实地告诉你，其实你是一个被利用的大傻瓜。怎么说呢？一下子你跑到三自教会去握握手，说很好很好，咱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我支持你们。你支持什么？你在支持三自爱国会的立场，你在打击所谓违法犯法的家庭教会。待会儿你又跑到家庭教会来握握手，说很好很好，咱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谁跟你志同道合啊？你前一分钟才跑到三自爱国会去，站在他们所谓的自己国家人民的立场，把我们打成非法违法的地下教会，说我们是串通反华势力的反动组织。现在一下子你又跑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称兄道弟起来了，你前一分钟才出卖我们，现在要亲我们的嘴啦，这不是犹大吗？当然，想要两边讨好的弟兄姐妹不是故意的有心要做犹大，而是糊里糊涂的做了犹大，不知不觉的成了被人利用的傻瓜， 和被人玩弄的政治工具。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可能到处握手两边讨好的。一个没有立场的好好先生不是个真正的朋友，而是个虚情假意的犹大。让我再请问大家一次，你的立场是什么呢？求主赐给你我约拿单的心智，不在乎人情关系，只在乎是非对错，不计较利益得失，只求对主忠心。让我们永远坚守圣经真理的立场，永远站在神的一边。当我们的忠心弟兄姐妹们因着持守真理的阵线面临危机遭受逼迫的时候，让我们和约拿单一样挺身而出，从我们安逸舒适的王宫里头出来，跑到荆棘丛丛的树林里，与我们的骨肉同胞们同甘共苦。也让我们和约拿单一样鼓励我们在主内的手足兄弟姐妹们，不要怕，盟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忠心是盟主纪念的，继续的为主持守真理，忍受患难，忠心到底。不要怕，魔鬼是不能加害于你的，神不会把你的灵魂交在他的手中。弟兄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与主同受苦难，为真理征战到底。你也必与他一同作王，你要得到比我更荣耀的冠冕，你必作王，因为你比我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不要怕，我的好弟兄，神与你同在，依靠他，仰赖他，你必得坚固。我们再读一次《撒母耳记上》第23:16-17。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